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8月16号星期二，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韩国顶住中国压力，五年来首次参与美日反导演习。美国敦促中国不要对美议员对台和平访问反应过度，无视美印关切。中国测量船停靠斯里兰卡港口。中国华中旱情严重，长江罕见汛期反沽。俄尔退出国际太空站，另起炉灶，新太空站模型曝光。通胀疫情原因，产业预测商务旅行2026年先完全恢复。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韩国和美国军方今日起实施为期四日的危机管理演习，为22号起的一支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做预演。这一次演习设定为朝鲜半岛出现战争等危机状况，北韩是否可能就此采取反击行动受到关注。美国、韩国和日本最近刚刚完成了一次弹道导弹防御演习。五角大楼礼拜一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从8月8号到14号，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海军力量聚集在夏威夷海上太平洋导弹射击场，参与了一次导弹预警和弹道导弹搜寻和追踪演习，并根据三方信息共享协定分享了相关数据。五角大楼表示，在今年6月11号三国外长在新加坡举行会议后，三国海军举行这次演习，证明了美日韩都致力于三方合作以应对北韩的挑战。三国高级官员今年多次发表共同声明，除了表达要共同应对北韩的威胁之外，亦强调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遵守国际法，以及维护台湾海峡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性。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艾德马基率领美国国会代表团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立法院成员会晤之际，中共军方15号在台湾的澎湖列岛附近开展了更多的演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礼拜一在记者会上说，数十年来国会成员都曾经去过台湾，他们还会继续这样做。数十年来，美国清楚表示，美方1979年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未来将由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而这个亦是台湾关系法所规定的。普莱斯强调，国会成员访问台湾完全符合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亦直指中共正在挑战现状，试图侵蚀现状。普莱斯说，中共完全反应过度，我们对中共的挑衅的反应一直是克制的，是负责任的。白宫上个礼拜五说，拜登总统指示列根号航空母舰在各个区域停留更长时间，他还宣布将采取更多措施支持台湾。尽管印度和美国对中共的动作表示关切，一艘中国测量船今日驶入斯里兰卡南部由中国营运的港口克班托达。这艘船原定上个礼拜抵达，在印度反对后，斯里兰卡要求北京延迟靠港。印度和西方同样担心中共在该地区的活动，但经过激烈谈判之后，斯里兰卡13号态度大转弯，宣布远望5号已经获准在克班托达停靠6日。远望5号抵达前一日，印度赠送斯里兰卡一架多尼尔228侦察机，以加强斯里兰卡海上侦察能力。斯里兰卡支付一家中国企业14亿美元来兴建克班托达港，并以11亿2千万美元代价将港口租给中国99年。根据印度媒体报道，远望5号除了可用来进行太空和卫星追踪，还具有发射洲际弹道飞弹的特定用途。根据印度媒体讲法，这个是一艘有双重用途的间谍船。最近除了欧洲多地传出干旱，中国华中亦陷入严重旱灾。持续高温干旱的情况下，包括安徽、湖南、贵州、重庆等省市都报告出现干涸断流情况。 武汉长江水位创有纪录以来同期最低，长江出现罕见汛期反沽状况。长江流域中的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六省市耕地受干旱面积967万亩，有83万人因干旱供水受到影响。但是在地球另一边，西非国家尼日利亚北部近日暴雨成灾，河水泛滥，加上缺乏基础排水设施，导致大片土地被洪水淹没。尼日利亚紧急事务管理局官员尤瑟夫14号表示，这场洪水已经夺走至少50条人命，州内有数以千栋房屋损毁。近期同样遭受暴雨的还有阿富汗。阿富汗官员15号表示，豪雨引发的暴洪在阿富汗东部夺走至少29人性命，并摧毁多间民宅，巴曼省亦有约100人下落不明。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15号首度揭露计划中的俄国新太空站实体模型。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因对乌克兰发动所谓特殊军事行动惹西方制裁，部分克里姆林宫强硬派认为当前与西方关系处在历史新低，莫斯科正急于减少对西方依赖，打算走自己的路或与中国及伊朗等国家合作。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15号在莫斯科郊区的阿米2022军工业展览端出计划建造的太空站模型，上个月获俄罗斯总统普京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署长的波瑞索夫表示，俄国将在2024年之后退出国际太空站，目前正在努力建设自己的轨道站。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表示，新太空站将为俄国太空人提供比在国际太空站更广阔的地球视野，以进行监测。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前署长以对西方发表强硬言论闻名的罗戈申表示，如果有必要，新太空站亦可用于军事。全球商务旅行协会15号发布的产业预测指出，商务旅行要到2026年才会重返疫情前的水准，这个比先前预估的迟了18个月。商务旅行支出2021年稍微回温 5.5%， 达到6970亿美元，其中以北美复苏居首。全球商务旅行协会说，复苏遇到一些阻力，但全球商务旅行已经逐渐好转，可望从2020年低位的6610亿美元到2026年达到1兆4700亿美元。全球商务旅行协会执行长纽方表示，冲击全球很多行业的因素，预计亦会在2025年前持续影响全球商务旅行的复苏。协会表示，商务旅行的复苏在2021年底和2022年初因 Omicron 变异株中断，但随着 COVID-19 病例减少已经开始回温。商务旅行全面复苏的主要障碍包括能源价格高昂、劳工短缺、中国持续封城抗疫、乌克兰战争造成的区域影响等，环境永续的考量亦影响了旅行需求。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新任联合国特使首访缅甸，将与军政府领导人会面。日美防长通话，强烈谴责共军发射飞弹。泽连斯基说，扎波罗热核电厂爆灾难将威胁整个欧洲。与中共宣传部门关系匪浅，抖音母公司至少300人出身中官媒。辉瑞执行长接种四剂疫苗，确诊 COVID-19 症状轻微，体感温度52摄氏度，2053年美国极端高温大恐影响1亿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缅甸前文人领袖昂山素姬被法院以贪腐为由增加其刑期。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15号谴责缅甸法院以贪腐为由，不公正地判处前文人政府领袖昂山素姬6年徒刑，并呼吁立即释放他。新任联合国缅甸特使海泽16号亦启程首次前往缅甸访问。联合国15号发布声明称，海泽将 着重处理持续恶化的局势、眼下的问题及其他任务范围内的优先事务，但声明中并未详述海泽是否将与军政府领导人会面或要求探视昂山素姬。路透社就报道，缅甸军政府发言人邵敏通话俾亲军方媒体知，海泽预定17号抵达，并与国家领导人及其他高级部会首长会面，同时强调他并未要求见昂山素姬。昂山素姬所领导的文人政府在去年2月一场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他本人亦被拘禁至今，缅甸短暂的民主时期亦就此结束。日本防卫商宾田正一16号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进行上任后的首次通话，强烈谴责中共军方8月4号发射弹道飞弹，并再次确认日美两国紧密合作应对本地区任何事态。共军这个月4号在台湾周边举行军事演习，发射的弹道飞弹有5枚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会谈中，宾田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双方亦再次确认将紧密合作应对本地区发生的任何事态。另就北韩形势，两人亦对日美韩三国防卫合作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会谈中，宾田亦提到日本预定年底完成修订的国家安全战略等三项文件。宾田表示，希望透过制定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从根本加强日本的防卫力。奥斯丁对此表示欢迎，并确认将就双方的战略进行配合调整。宾田在会谈后向媒体表示，两人进行了坦率的讨论，他希望加强日美同盟的合作力及应对能力，并在维护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等方面加强合作。俄罗斯政府15号表示，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透过电话商讨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安全形势。这一座核电厂目前在莫斯科当局的控制下，近来屡次受到炮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警告，扎波罗热核电厂如果发生灾难，将威胁整个欧洲。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的新制裁，不要屈服于核讹诈。扎波罗热核电厂周边的军事战斗引发各界担忧可能发生核灾难。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8月11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一项问题。乌克兰曾经指控俄罗斯将这座核电厂作为基地发动攻击，并用来存放武器。美国一份研究显示，如果当代爆发一场全面性的核战，恐会导致50亿人死亡，死于核尘埃遮蔽日光所引发饥荒的人数会远多过核爆罹难人数。根据平台抖音， TikTok 在其中资背景下，包括美国在内等西方国家持续警告抖音平台恐威胁国家安全，受到的审查亦越来越多。虽然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否认会将数据资料交给中共政府，但美国商业杂志富士比近期调查字节跳动数百名员工在求职社交平台在领英上的履历资料，11号公布调查结果，发现该公司至少有300名员工过去曾经在央视、新华社、环球时报等中共官媒工作过，其中有15人就是同时受雇于中共官媒和字节跳动，显示字节跳动与中共宣传部门存在密切联系。富士比指出，近年来人们在抖音上花费的时间比其他平台重要多，该平台甚至被称为美国文化推动的一大助力，但这项调查结果引发进一步担忧，即中共可能会利用抖音在美国的广泛影响力达成自己的目的。美国国防部奥斯丁礼拜一筛检 COVID-19 呈阳性，目前症状轻微，未来5日将根据规定隔离，但仍然会以视讯方式照常办公。奥斯丁今年1月初亦曾经确诊，这一次是他第二次染疫。同一日亦传出美国辉瑞大药厂董事长兼执行长博尔拉的 COVID-19 筛检呈阳性反应。博尔拉礼拜一话自己症状非常轻微，已经开始服用辉瑞的抗病毒药丸 Paxlovid。 博尔拉接种过四剂辉瑞与德国生物科技公司 BioNTech 的共同研发的 COVID-19 疫苗。根据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的数据，自辉瑞 BioNTech 两剂疫苗一年几前上市以来，全美已有超过1亿2800万人完整接种，仲有近6100万人接种了第三剂。辉瑞和美国生物科技公司 Moderna 正针对新的病毒变种提供更新的疫苗，供民众秋天接种。根据新的研究报告，到了2053年，美国有一大片地区预计将出现极度温暖气候，亦就是所谓的极端高温带。法新社报道，非盈利组织第一阶基金会进行的研究，使用由公开与第三方数据建立斜经同齐审查的模型，针对30平方公尺的超局部地区评估热度风险。研究得出的关键结果是，超过美国国家气象局最高级别极度危险门槛的高温，相当于超过摄氏 51.67 度，预计将在2023年影响810万人，到了2053年将扩大影响1亿700万人。研究人员预测，当地温度预料将出现最大转变的是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德县，当地目前每年有7日气温飙升至摄氏 39.44 度，预料到了2053年气温达 39.44 度的日子将增至34日。报告警告，气温升高可能导致空调使用增加，将让能源网络变得吃紧，引发更频繁且持续时间更长的限电事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